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10号，公元2002年4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藏传佛教艺术大展将在台湾推出，法国总统近在人公开声明谴责中共破坏人权，西藏全政治犯将在美国国会作证诉说在狱中的遭遇，达仁萨拉民众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就独立必将实现为题展开辩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著名的古寺拉萨哲蚌洛森领事提供展佛文物，兼具神圣性和珍贵性两大特色的达赖喇嘛藏传佛教艺术大展，今年7月至9月将在台北县永和市世界宗教博物馆盛大登场，引领本地各界展开一场难得的心理净化之旅。达赖喇嘛藏传佛教艺术大展正分别巡回美国各州及加拿大，并且深获当地各界的好评。这项展览不仅充分传述了达赖喇嘛慈悲与智慧的形象和精神的内涵，同时也展现了达赖喇嘛开怀致力和平的祈愿。去年11月初正式开馆启用的世界宗教博物馆，为了发扬创办人世新道法师提倡尊重、包容、博爱的建馆理念，一直积极寻找一项足以呈现人类大爱与世界和平的展示主题。有鉴于正在北美大陆展出的神秘的藏传艺术大展正好与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创立宗旨和理念相互切合，于是馆方决定扩充此一展览的内容与规模，列为开馆之后盛大举办的特展活动。预定7月初亮相的达赖喇嘛藏传佛教艺术大展，除了达赖喇嘛亲自挑选的30件唐卡、佛像、法器和僧宝，世界宗教博物馆也特别精选17件馆藏精品共襄盛举，包括真人尺寸的大威德金刚、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至尊、象征智慧与慈悲的金刚杵和金刚铃，此外还有象征胜利和崇高尊贵的孔雀华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制作于18世纪，以丝线串联宣言的羽毛，中央的彩色部分再以丝线刺绣而成，上头是以金碧辉煌如意宝珠的孔雀华盖，据说是第13世达赖喇嘛的专属用品。专家指出，富丽堂皇的华盖不仅是帝王专用的泽阳眼具，同时也是佛教法王的表法象征。原本位于西藏首府拉萨北侧，因追随第14世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南迁印度的哲蚌寺洛森林，始建于公元1416年。这座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古寺不仅是历史悠久、培育佛教弘法僧才的高等学府，同时也是历代达赖喇嘛的世袭寺院，拥有数量可观、丰富精致的藏传佛教文物。世界宗教博物馆透露，哲蚌寺洛森林的多位高僧这次也将随展访台。达赖喇嘛藏传佛教艺术大展期间，藏僧喇嘛将负责制作藏传佛教特有的修行仪轨沙坛城，借此为本地各界和世界和平祈福。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法国总统竞选人公开声明谴责中共破坏人权，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人民报消息，法国绿党及其总统竞选人近日公开支持法轮功的声明，声明指出，绿党最坚决的谴责近3年以来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所实施的令人发指而罪恶的镇压，已有400人死于国家暴力之下， 例如酷刑、谋杀、殴打等，五万人被捕，数百万人的正常生活被骚扰，这就是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悲剧。然而，这只是一个和平而无任何伤害性的组织，追求身心的和谐，与中国和亚洲的传统哲学思想相融合。尽管法轮功没有政治诉求，但它在民众中的普及却使得张子明大发雷霆。虽然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零零星星地显示出了畏畏缩缩的对民主的渴望，这个偏执狂的独裁者仍然继续用恐怖统治着中国。在西藏人、维吾尔人、中国民主人士之后，现在轮到法轮功遭受血腥的江泽民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迫害。像西藏人、维吾尔人、民主人士一样，法轮功修炼者同样可以完全信赖绿党及其活跃成员的支持，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绿党向法国政府及欧洲伙伴提出请求，紧急干预中国当局，以停止这场镇压，使人类最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对于我们来说，继续以贸易往来和所谓有诱惑力的合同等低级理由去虚伪地掩饰中国政权的真相是难以容忍的。对于绿党来说，金钱永远也不会成为人类尊严的替代物。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将访问华盛顿与布什的内阁和国会成员会晤，有可能将成为中共主席的胡锦涛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当人们问起谁是胡锦涛时，西藏人知道他就是1989年下令戒严拉萨的人。在中共监狱里服刑期满后，逃难到印度的两名西藏尼姑圈样姑丧和巴萨拉姆将到美国华盛顿来，在国会作证，并且向民众诉说他们在拉萨第一监狱里的遭遇。4月25号是遭到北京监禁的班禅喇嘛的13岁生日。这一天，驻美国中国大使馆前将举行示威活动，下午6时半要举行烛光集会。4月28号至5月1号，胡锦涛将访问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称，有关胡锦涛在华盛顿期间的具体活动情况现在还不清楚。西藏人和支持者将要举行示威活动。4月28号晚上7时半，两位西藏全政治犯尼姑将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讲话。4月30号，他们俩将在美国国会作证。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北部达恩萨拉民众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就独立必将实现为题展开了辩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设立在印度孟买的印度西藏之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恩萨拉美洛感激永林学校广场上举行的每月第一个星期六和第三个星期六就西藏问题辩论会，与上周六下午5:30正式召开第二轮辩论。第一场辩论会于本月11号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波切就中庸之道和西藏未来为题发表了演讲。前天举行的第二场就西藏问题的辩论会，在以独立必将实现为题，由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前任议长现任议员嘎木群碑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自1959年后的长达20年时间里，全体流亡藏人为西藏的独立不懈努力地争取着、奋斗着，从而在国际社会上占有着一定的地位，影响力日趋增大。自1979年我们的独立立场改变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中庸之道的至今22年时间里，中国政府不但不接受，反而对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要求一直不予回应。对此，藏人的信念逐渐失去稳定，从而受到极大的影响。既然和谈不成，只有争取独立的思想在藏人意识中复苏起来，
现在支持西藏独立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甘木群兵还表示，中国政府在流亡藏人改变立场、要求以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的和谈方案上不采取回应态度，反而以这种和解方式是变相独立等借口来回避和谈。所以今后我们有足够的事实和原因向国际社会呼吁西藏独立。对此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争取，西藏独立必将会实现的。噶玛全被最后要求与会的民众在如何尽早实现西藏独立方面发表各自观点和建议，并希望在更多最佳途径中找到解决的方法。前天在达仁萨拉永林学校广场上举行的独立必将实现的辩论会上，到场的有300多名民众，很多与会者在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前任议长、现任议员甘木全贝的演讲结束后，提出很多有关独立观点的问题，甘木全贝做了充分的回答，得到了群众的掌声鼓励。印度西藏之友举办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所有流亡藏人能够拥有机会就如何以更好的途径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并希望被讨论的题目得到广泛和切实的解决。印度西藏之友将达仁萨拉作为首站进行3个月的周期辩论，此后计划将前往印度各难民社区延续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
听众朋友，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曼德拉为您播送的中国民意人士严佳琪援助的《联邦制和西藏的前途》。
联邦的成员国是主权国家，各自均有立法、外交、军事、行政、财政方面的全权。在未来的中国，考虑到台湾、西藏等地区的特殊性，考虑到达赖喇嘛有关西藏前途问题的多次建议，考虑到97后香港、澳门的地位，未来中国的联邦制有必要采取新的形式，即联邦式的联邦，使台湾、西藏等地区与联邦的关系带有联邦的特征。为此，未来中国的联邦可以分为2种不同类型的成员邦，即普通成员邦与特殊成员邦。特殊成员邦有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广西、宁夏、香港、澳门组成。普通成员邦由北京、上海、天津和河北、黑龙江、四川、广东等省组成。如果中国组成一个联邦，西藏作为一个特殊成员邦，从理论上分析，将和现今的西藏自治区有许多重要分别。西藏将制定宪法或基本法宪章，规定西藏的政府形式和权力结构，保障西藏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西藏成员邦政府的权力直接来源于西藏全体民众，而不是来自于联邦政府的授权。联邦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散换西藏成员邦政府的各级官员。
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民意人士严佳琪援助的《联邦制和西藏的前途》，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